岸田文雄将成为第100任日本首相，专家话有三大关注。中国缺电潮竟然是中共自己捻自己条颈。美联储打算加息应对通货膨胀，专家话中国最受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自民党党魁选举29号决出胜负，岸田文雄成为自民党第27任党魁。由于自民党在参众两院掌握多数席位，岸田文雄预料将在12月4号临时国会选举中顺利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现年64岁的岸田文雄曾经是一名来自港岛的银行家，被视为言辞温和，之前曾经担任外务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等职。2020年亦都曾经参加总统选举，但是当时输了给菅义伟。这次选举中，在外交防卫领域，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应该与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坚定地抵抗好像中国这样的威权政权。他支持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共对待维吾尔人的做法，并且表示要设立人权问题首相辅助官。他还欢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一度是岸田的强劲竞争对手。河野的父亲和支持者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都是以亲北京闻名，如果他当选，未来日本对台湾及北京的立场恐怕不定。但是最终岸田在两轮投票中都击败河野，取得完全胜利。淡大日本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石芬认为，岸田的胜利既得益于他和高市早苗联手的战术，亦和河野的政策过于圆滑，失去个人特色有关。蔡石芬表示，接下来日本政坛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地方。蔡石芬说，如果是最好的话呢，可不可以出现第一个女副首相啊？就算他没有做到副首相的话，应该啊，位置会好重要。高市佢显示出嚟最突显嘅就係保守派嘅思想。保安外交呢一度係应该係最明显嘅。所以佢喺新嘅内阁里面，如果係同外交同安保，将嚟东北亚嘅一个局势嘅改变就会变得好大。高市喺竞选期间就明确亲台湾嘅立场，佢曾经强调话，台湾海峡的安定对日本安保至关重要，亦主张美国和日本有必要就台海危机制定联合作战计划。蔡石芬表示，岸田在竞选当中展现的价值观和高市比较接近。岸田在阐明选举立场的选举公约里面表示，将强化台湾等自由开放的印太国际秩序，与台湾等普世价值共享的国家或区域合作。咁接落嚟喺呢啲问题上，岸田同高市会点样联手，系第二个值得关注嘅地方。蔡石芬话，第三个值得关注嘅地方系喺12月4号临时国会选举之后，岸田将发表一个阐述未来政策嘅所信表明演讲。佢话，你政策一出嚟之后嘅话，之后就比较唔容易去改。所以12月4号这个临时国会之后的那个演讲，应该是我们去观察你在竞选时候讲的这些政策。你也讲了台湾海峡了，然后你也讲要跟台湾合作，那在你的演讲里面，你会用什么模式去将它表达出来？作为美国在亚太对抗中共的重要盟友，日本已经是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核心之一，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入新成立的美国、澳洲、英国 AUKUS 联盟呢？蔡石芬认为，对遵守非核三原则的日本来讲，效仿澳洲引入核动力潜艇对国民冲击过大，估计日本政府暂时不会加盟。中国自9月中旬开始的限电停电潮 波及二十几个省份，唔单止影响工作，亦俾民生带嚟不便。城市交通灯唔着，居民被困喺电梯里面，手机冇信号等等嘅问题蜂拥而至。有观点话，尼波拉集限电潮同习近平向拜登承诺减碳有关。习近平喺上个星期嘅联合国大会上面，亦拍心口承诺，全力以赴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嘅目标。因此在国内强行减碳，但是没料到出现自残效果。时事评论人赵培9月29号对希望之声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承诺是减少用煤，但是中国 70% 的发电厂都是用煤的。他将这个煤的供给量一限制，你说是不是就没有电了呢？是中共有意搞成这样的。这个正如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日前在面书上面发表的文章说，本来经济颓废都是外在的因素影响，好少看到好像中国领导人这样拿着大刀斩自己。中国往哪里去呢？到了大家深思的时刻。对中国电力供应来讲，雪上加霜的是，中共不单止一直在关闭山西等省的小煤矿，中自从去年起开始封杀澳洲的煤，令火电厂的煤炭供应更加紧缺。赵培仲指出话，他之前亦是不买美国煤的，今年逼不得已亦都已经开始买美国煤，但是他又不舍得用外汇去买足量的煤，那就造成中国缺煤。官方减碳加管制进口，双管齐下，中国动力煤价格飙涨超过电费。赵培话，缺煤发电厂就要竞价买煤，但是中共电网电费涨不上去，所以等于是亏损了，很多地方都不愿意继续烧煤供电，这个就造成了紧张。东北连居民用电都停，主要原因是东北地方政府没钱，所以可能在竞价过程中竞争不过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国缺电潮在国际间引发巨大反响，亦都引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等发声指责地方政府。中国国家电网已经在9月28号召开紧急会议，表示要将维持电力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确保民生用电。香港传奇作家、艺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认为，未来当局可能会先保居民用电。他说，突然之间发生就必然会影响，但是长期他会先照顾民生，就是日常用电，停止工厂生产。我觉得他不会为了生产而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美联储近日透露，最快可能会从11月开始启动缩减购债计划，加息或者比预期提前。有分析说，美元加息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美联储9月22号发布了最新的政策声明和经济预测，表示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但是表示加息可能比预期更早。在美联储18名官员中，有7人预计最早将在2022年加息，13人预计将在2023年底之前上调两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 当时表示，最早可能会在11月2号至3号举行的下次政策会议上宣布缩减购债计划。鲍威尔说，不需要一份惊人或者超强的就业报告，只要美国9月份就业增长合理强劲，美联储就可以从11月开始缩减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预计缩减过程将在明年年中结束。美国将在10月初公布9月份的就业报告，这个是11月初美联储政策会议之前最后的一份就业报告。另外，美联储仲大幅下调了今年的经济前景。美联储预计今年美国 GDP 将只是增长 5.9%， 低于6月份预测的 7%， 明年经济增长预期则是从之前的 3.3% 上调至 3.8%。2023年增长预期从 2.4% 上调至 2.5%。 针对美联储释放的加息信号，台湾总体经济学家、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大纪元表示，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购买额度减少，即是减码；第二阶段叫缩表，即是缩减资产负债表；第三阶段才是加息。减码和缩表是为了加息做准备，因为加息债券会跌，一定要将购债降到零，然之后才能够加息。吴家龙说，美联储加息之后，美元指数会走强，其他货币会贬值，包括人民币，全球资金开始大流动，资金开始回流美国、中国等其他国家，会被迫调高利率以便留住资金，这样会对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构成巨大压力。中国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说，美元依然是全球第一货币，美元加息将对全球产生震动性影响，但是对中国的影响会最大，因为它的资本积累最少，而发达国家若干年来都有很深的资本积累，但是中国没有。加拿大政府对是不是好像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一样禁止使用华为 5G 设备的问题已经研究了三年。9月28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将对是不是会禁止使用华为 5G 设备问题做出最后决定。这个是特鲁多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之后首次为华为设备问题发表的评论。美国之音报道说，在这个之前加拿大就曾经表示正在等待情报机构的报告以做出最终的决定。不过有消息人士说，事实上加拿大已经有效封锁了华为，但是不希望公开表示，原因是担心伤害两名被中共拘留的加拿大人。华尔街日报9月29号报道，位于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的研究中心 A-Data 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之后，于9月28号发布了一项报告。报告指出，有40个中低收入国家目前对中共的债务敞口规模超过了其本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0%。 报告提到，有3850亿美元的中国贷款没有被包含在国借债国的官方借款中，而这个相当于中国用于建设公路、铁路和发电厂所发放的海外贷款的将近一半。报告直接指出，这种隐性债务已经变得更加普遍，因为贷款方是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而非东道国政府来给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另外，这份研究报告还估计，中国 35% 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面临重大问题，比如腐败丑闻、违反劳工规定、环境危害和公众抵制等。A-Data 认为，价值85亿美元的将近400个项目与中共军方有关。A-Data 说，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以及该倡议实施以来，中共政府始终在追求三个目标，就是将中国出口商赚取的巨额美元收入转化为对外贷款，用建设海外项目让国内规模庞大的建筑和工业部门忙碌起来，获得石油和粮食等多种大宗商品来填补国内缺口。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集团濒临破产，其美元债券的全球投资者正在积极设法追债。专家说，恒大一旦破产，恐怕会导致中国经济进入年增长率只是有 2% 的痛苦状态。法港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 Kenneth Rogoff 的观点指出，恒大危机不会演变成中国版的雷曼兄弟金融风暴，但是中国经济仰赖房地产增长的模式即将破灭，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可能跌至只是有 2%， 难以创造足够的工作，从而进入经济痛苦期。 罗格夫话：虽然北京有办法强行快速处理破产问题，但是恒大带走的房地产经济动能难以单靠中央指令就可以补上。资料显示，恒大债务高达3040亿美元，包括190亿未偿付美元债券。恒大上个星期未能够支付一笔到期的8350万美元的利息，9月29号另一笔4500万美元的到期利息，恐怕同样无办法支付。30日宽限期一个，就会被认定为发生违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包括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Inc. BLK 又翻译成黑岩在内的恒大全球投资者正在与律师和顾问探讨如何向恒大追索债务，包括向纽约、香港等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尽管这个途径运作起来十分之复杂困难，但是一些律师和投资者他们认为中共当局会考虑境外投资人的利益，如果不是将会影响其他中企的境外融资。中国最大的航天展珠海航展9月28号开幕，号称民族骄傲的中国首架大型国产客机 C919 却意外缺席。有消息话，受美国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钳制 ,C919 面临零件短缺，相关认证及生产目标都受到影响，这个意味着中方航空技术研发遇到了挫折。路透社报道话，2020年12月起，美国政府要求对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任何企业在出口零件及提供技术援助的时候都需要获得特别许可。因此负责生产 C919 客机的中国商未能够及时获得供应商的帮助，加上部分备用零件已经用完， C919 认证与生产都受到了影响。有学者认为美国在国际航空认证上具有话语权，而当中国不具备成熟的技术和零部件的时候，自然会受到美国政策所牵动，令其在航空发展上遭受压力。而且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但它的强项是在组装而不是关键零组件的研发。即使是中国最强的军机仍然需要依靠俄罗斯提供发动机。翻查资料， C919 客机在重要技术上，比如动力系统、航电飞控系统、燃油系统等，都是直接采用国外成熟的产品和技术，或者是由中外合资企业制造。美国华尔街证券商高盛 Goldman Sachs 经济学家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 LGFV 债务总额已经由2013年的16兆亿元人民币激增至去年底的53兆亿元人民币。高盛指出，中国地方政府隐藏性债务总额已经暴增至国家经济规模一半以上，北京有必要以弹性的手法处理这项问题，因为地方财政已经因为土地销售速度减缓而陷入压力。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 China Task Force 主席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和其他16名共和党成员于9月28号对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和总统气候特使克里等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近期的评论做出反应，认为他们似乎都没有掌握中共构成的真正威胁，要求他们立即接受中共威胁的情况汇报，按照中共的实质而不是按照我们希望的这样来处理中共问题。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那时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